专家话，习近平可能为冬奥会付出超高代价。韩国选手失误，中国蔡平高嗌三个字被批评幸灾乐祸。瑞典范德普尔5000米速滑夺冠，破奥运纪录。俄军集结最新卫星照曝光，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立陶宛外长访澳，话台湾代表处不会改名。中国年轻人婚恋观改变，相亲网站走入历史。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日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创办人伊恩布雷默表示，北京冬奥会带给习近平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一旦失败，习近平在国内外的信誉将会受到巨大打击。布雷默2月4日撰文说，冬奥会能够为中国带来好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分析说，北京正面临着众多的国内挑战，从扩大国家的经济收益和减少收入不平等，到在技术上自给自足和扭转人口下降趋势，习近平理应专注上述事宜，对庆典活动不太感兴趣的。特别是在党的20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正在寻求历史性的第三个最高领导人任期。他认为2022年北京奥运会对习近平来讲，机会成本无论是资源、焦点还是政治资本方面都非常高。机会成本是指将人力、物力用在某一件事，就会放弃其他机会，这样其他机会原来可以带来的收益就是放弃它，选择做某一件事的机会成本。在全球疫情肆虐、供应链面临挑战和国际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强烈抗议当中，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方北京不敢好像过去这样赤裸宣传中共领导人的成绩，而且北京亦都好难从冬奥会当中获得原本指望的收益和名声。布雷默长期追踪中国政治，他说北京冬奥会的成本非常惊人，这些巨额投入的体育设施用完就被闲置，但纳税人还要埋单，因为疫情限制政策，没有外国游客亦即是没有旅游收入。更重要的是，2022年冬奥会不太可能产生类似2008年的软实力红利，中共的香港、南海、新疆、西藏政策已经失去了外国人的民心，疫情亦都带来巨大风险，有来自近100个国家的运动员前来参加比赛，不能排除疫情失控爆发的可能。布雷默表示，如果病毒导致关闭体育赛事，或者病毒扩散到当地人口，习近平在国内和国外的信誉将会受到巨大打击。另外，北京在香港越来越紧的控制，在南海的军事化，以及对新疆、西藏的人权侵犯，使得它比2008年更难赢得外国的人心。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对中共政府的负面看法已经接近历史最高点。同时，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出席冬奥会的人数显著下降。今次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典礼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只有30多位。人权人士说，西方各国在两届奥运期间对北京的态度从热络转为冷淡，尽管背后亦都有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但中国的人权劣迹恐怕先至是各个民主国家都跨不过的门槛。在北京冬奥会上，韩国选手在短道速滑2000米男女混合接力赛的1/4决赛当中失误摔倒，中国赛评王蒙在直播当中兴奋地嗌出摔得好，引发舆论争议。韩国传媒批评王蒙幸灾乐祸。2月5日，在短道速滑2000米男女混合接力赛的1/4决赛当中，中国队、韩国队、意大利队和波兰队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组。比赛当中，波兰队的一名选手摔倒，就在比赛进行到最激烈的末段时，一名韩国选手亦都意外跌出了赛道，重重地撞了在场边的护栏上。直播当中可以听到现场一片惊呼，赛场边韩国队的教练 利掩住块面，唔忍心再睇。仲有韩国队员急到流眼泪。而中方网络平台上担任直播赛评嘅王蒙，却兴奋地大嗌咗一声：说得好！当时亦都喺网络平台担任直播赛评嘅王建祥赶快插话表示，韩国队可能无法晋级啦。王蒙跟住话：让我哋好好睇睇重播，佢哋系点样摔倒噶？因为韩国队员摔倒，中国队获得小组第一而出线。喺呢一个项目跟住落嚟嘅四强战当中，美国队同俄罗斯队先后被判犯规，中国队以分组第二嘅成绩晋级决赛，最终中国队险胜意大利队，获得金牌。呢个系中国代表队喺今次冬奥会上首次夺冠。呢一个项目嘅比赛结束之后，韩国传媒批评王蒙喺直播当中幸灾乐祸，系缺乏职业道德嘅表现。同时认为中国队喺呢一个项目当中夺冠，系依靠主场作战嘅优势同裁判嘅袒护。韩国传媒仲指责北京冬奥赛场上嘅冰质有问题，除咗中国运动员之外，其他国家嘅运动员都好难适应。荷兰队亦都系因为选手摔倒而出局。首尔新闻更加在相关报道当中分析说，原本中国队在半决赛无缘前两名，并没有拿到决赛的资格，却靠着美国队犯规才得以进入决赛，因此认为中国队夺冠是依靠裁判在半决赛阶段的帮忙。另一方面，中国网络上亦都有网民为王蒙的口误作辩解，甚至点赞。一时间，王蒙金句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热点话题。事后，王蒙为自己辩解说，自己摔倒了，没办法，我亦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同情他们，因为我的目光只聚焦在中国队身上。据公开资讯，2000米混合接力是今届冬奥会首次增设的项目。比赛之前，外界普遍睇好韩国队夺冠。2月6日，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比赛当中，瑞典名将尼尔斯·范德普尔夺得金牌。范德普尔以6分08秒84的成绩打破男子速滑5000米奥运会纪录，摘取了金牌，同时亦都再度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的世界纪录。他亦都为瑞典赢得了自1988年以来的首枚奥运会速滑金牌。虽然范德普尔在赛前就是夺灰呼声最高的选手之一，但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低调地表示，我不太确定我今日会成为胜利者。瑞典国家速滑队教练埃里克森就称赞，这个是一场完美的比赛。在当日的比赛当中，该项目的冬奥会三连冠得主荷兰名将斯文克拉默仅取得第九名的成绩。范德普尔在2021年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5000米和1万米项目的冠军，而家又如愿成为奥运会金牌得主。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边境增兵，同时亦都派兵前往白罗斯，准备同白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联合军演。美国太空科技公司麦克萨科技6日公布最新卫星空照图，显示大量陆军和空军单位集结在白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距离乌克兰不到50公里。根据路透社报道，卫星在2月4日拍低俄军在白罗斯的一处部队营舍、停车场和火炮部署点，俄军出动了导弹发射车和火箭发射车和攻击机。麦克萨科技表示，卢尼涅茨机场当中有15架对地攻击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叶利斯基附近就有多组导弹及火箭发射器。美国官员5号披露，俄罗斯已经部署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大约70%战力。华盛顿邮报同日引述美国军方同情报评估报道，一旦开战，俄军48小时之内就可以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恐怕造成最多50000名乌国平民伤亡，以及500000名难民逃离的人道危机。美方估计，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乌国官兵恐怕伤亡5000到25000人，俄军伤亡可能大约3000至10000人。但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6日坚称，借由外交方式解决的可能性仍然远大于情势进一步升温的威胁。美国情报圈尚未确定普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美国官员指出， 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最佳时机在2月中旬至3月底之间。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在2月6号至10号将会先后访问新加坡和澳洲。他接受澳媒专访说，澳洲和立陶宛同样受北京经济威逼，两国将会就我们如何因中国欺凌而变得更强大交换意见，并强调不会因为北京施压更换台湾驻立代表处名称。据自由时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重申不会屈服北京的经济胁迫。兰斯伯吉斯访澳前夕接受澳洲金融评论部独家专访指出，立澳两国将会就如何处理被北京经济欺凌以及学到了什么，又是如何从中变得更强大等议题交换意见并互相帮助。报道说，在华盛顿和东欧部分地区的力挺以及台湾的财政慷慨支持下，立陶宛和澳洲一样决定不屈服于北京。兰斯伯吉斯强调，某些国家不应该使用经济等胁迫方式迫使另一个国家改变外交政策，但当前国际商定的规则和法规正受到强权国家挑战，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主权。对于外界盛传台湾驻立代表处可能因为中共施压而改名一事，兰斯伯吉斯再度驳斥，他重申无论如何立陶宛都不打算改名，台湾的正式名称不会改变。该报道说，兰斯伯吉斯强调有很多国家和政治家亦都希望他们的国家坦率讲出立陶宛所讲的某些事情，我相信这一种信念只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只是碰巧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讲出一些当前非常重要的事情。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婚恋网站正在逐渐走入夕阳，新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婚恋观正在改变。2021年12月初，澎湃新闻报道，婚恋网站世纪佳缘被发现，电话销售员在管理后台侵犯用户私隐，销售人员甚至可以在后台查看用户单向发出的聊天内容，以及透过查看用户浏览内容达到精准投放广告的目的。不过此事却没有在中国大陆社会引起太多讨论，连批评都很少。海克财经报道说，这样代表年轻人已经不关心相亲网站了。报道说，有住超过224万粉丝的世纪佳缘，微博零回复早已经是常态，整个行业严重缺乏关注，是因为相亲网站本身早已经令用户失去了信任感。相关网站的 VIP 高价红娘服务近年来频频发生个人资料外泄、欺诈等纠纷，饱受诟病。2010年江苏电视台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开播，成为当年最流行的相亲节目。它的主要收视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单身青年以及他们的父母。不过随着千禧世代进入适婚年龄，传统观念正遭受冲击。报道说，关注自我的价值观加上社会竞争越发激烈，不断追高的结婚成本使新的世代结婚意愿减弱，结婚年龄逐渐加大。中国婚姻登记人数自2013年达到高峰之后连续7年下降，2020年婚姻登记人数已经滑落至大约814万对，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低。亦有年轻人选择不结婚，相较10年前流行的剩女一词，婚女和单女成为网上频繁出现的新标签。而比起正经八百的线下交友配对，陌生人社交软件和各类新型交友平台成为当代年轻人的主要选择。随着当代年轻人喜好的改变，人工红娘模式的传统相亲网站似乎将会成为历史。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